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9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对美国一家远程通讯公司的中国高管金新刚是提出控罪。司法部说他涉嫌参与阻断在这家美国公司视频平台上举行的一系列纪念六四视频会议，犯有合谋跨州骚扰罪和非法合谋转移身份识别信息罪。根据起诉书，金新刚是这家美国公司和中国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他的职责包括向中国政府提供公司视讯平台的用户和会议信息，有时涉及中国境外用户的信息。他亦都负责监控视讯平台上讨论那些被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政治和宗教议题的会议。起诉书说，从2019年到现在，他和其他人在中国政府官员的控制和指示下，合谋利用美国公司位于美国的系统审查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人士的政治和宗教言论。他们根据中国政府指示采取的行动，包括切断了至少四场在美国公司视讯平台上举行的纪念六四31周年的线上的会议。这些活动大部分由居住在美国的人士组织和参加，比如意见人士和六四的生还者。美国两党议员日前在参众两院宣布了停止强摘器官法案，目的在于阻止中国共产党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法案由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和民主党籍众议员苏奥奇共同发起。参议员科顿在声明当中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共已经并且继续强摘中国囚犯和中国宗教以及少数族裔成员的器官。法案将会认定并且将会惩罚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共党员，早就应该让北京对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负责。众议员史密斯在声明当中说，器官强摘是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野蛮、不人道和令人发指的行为，因为跨国人口贩运集团、恐怖组织、奸商甚至政府，特别是中共政权，会杀害无辜的人并且出售他们的器官牟利。他還說，全球性問題需全球共同應對，根據這個法案，國務院將會認定並且揭露經常以政治犯或者少數族裔等弱勢群體為目標的強摘器官者和器官販運者，懲罰這些人，並且推動有效的制裁和履行限制。史密斯還說，法案將會有助於更多地曝光這些可怕的活動，並且最終幫助結束這種可怕的侵犯人權行為。中国公民记者张展的案件将会在本月稍后时间开庭审理，他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心。据香港媒体报道，张展的律师已经接到通知，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将会在本月28号开庭审理张展的案件。去年年底，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北京因应对失误和隐瞒疫情而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今年1月23号，武汉宣布封城，一些公民记者好像张展、陈秋实、方斌和李泽华等先后以个人身份进入武汉报道那里发生的真实情况。张展是在2月份进入武汉的，他通过社交媒体将自己所见所闻用视频方式发给公众，他用专门写文章批评政府在应对疫情过程当中犯下的错误。今年5月，张展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捕，一直被关押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当局指控他报道虚假消息。但张展说，他在武汉走访了社区、药店、超市，采访了很多市民，报道的都是真实的一手信息。他的律师之前透露，看守所是为他戴上脚镣和约束带，将他的双手固定起来，非常痛苦。律师说，今年37岁的张展拒绝认罪，在6月份开始绝食抗争，看守所用鼻管强迫他进食。他的律师张科科说，张展目前身体非常虚弱，可能难以撑到开庭的日子。他说，张展不顾家人和朋友多次劝解，仍然说不会放弃绝食抗争。陈秋实、方斌和李泽华等公民记者亦都失踪了很长的时间，有消息说他们亦都遭到当局的扣押。 美国同台湾这个星期正式签署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这个是双方上个月首度举行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之后第一个是在这个对话框架下获致的具体成果。美国国务院说这个是重大成就。美东时间12月14日，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蓝庚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华盛顿以虚拟方式代表双方政府签署协定，美台官员也都通过视频共同见证。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一个声明当中说，美台科学及技术合作协定11月20日成功举行的首次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下取得的重大成就，协定将强化美台合作，并且增进双边对广泛科学和技术议题的了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拜登新政府明年一月执政之后，莫斯科和北京将会怎样联手互动令人关注。有分析认为，为了各自的利益，俄中两国不可能结成军事同盟，但是俄中关系明年之后更会面临诸多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第六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一个多月后，俄罗斯很多政界人士、一些媒体等关注的重心亦都从过去暗中期待美国混乱转移到拜登新政府对俄罗斯政策的分析和判断上。早在勃列日列夫时代，拜登作为美国参议员就开始和前苏联打交道。很多俄罗斯媒体和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拜登本人还是拜登新政府的主要外交幕僚都十分熟悉前苏联地区和俄罗斯事务。拜登新政府亦都会更加强调民主和人权。他们还认为美国未来除了更多支持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和当地的民主力量抵抗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外，俄罗斯反对派人士亦都同样获得拜登政府的更多声援。目前流亡国外，在夏季的总统大选中挑战卢卡申科的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吉哈洛夫斯卡亚预计将参加一月的拜登总统就职典礼。这个被认为是向克里姆林宫和卢卡申科政权发出的重要信号。在过去的四年当中，特朗普总统没有同任何一位俄罗斯反对派人士会面。目前流亡国外的一些俄罗斯主要反对派人士在度积极推动普京的主要批评者纳瓦利尼未来能够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纳瓦利尼几个月前因为遭受毒杀差点丧命，目前正在德国养病。纳瓦利尼未来在西方和美国的活动可能会更加激怒普京政府。克里姆林宫为此已经准备加剧打压国内公民社会和反对派。当局控制的下议院国家杜马很快将通过新的有关法案。新法案除了更加容易将自然人和社会组织定义为外国代理人外，同样将针对他们不愿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加强惩罚措施。俄继续大打中国牌，但怕被中国出卖。而在外交政策上，克里姆林宫的回应措施将是继续打中国牌，营造与中国走近的气氛。早在十月份的瓦尔代智库论坛会议上，普京就为应对拜登可能执政向西方发出警告信号，在回答一名知名中国官方学者的提问时，普京说不排除未来俄中两国结成军事同盟的可能。四年前当特朗普执政时，美国是否将联手俄罗斯共同对付中国，当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是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发生，俄中关系在这四年之中反而变得比过去更加密切。拜登执政后，俄中关系究竟将会密切到何种程度，自然引人关注。不过一些俄罗斯媒体的评论亦都反映了莫斯科的某种担忧，那个就是美中关系未来四年如果相对有所缓和，中国为了在美巨大利益亦都可能会牺牲与俄罗斯的关系。利益不同，俄中不会结盟。但是很多俄罗斯国际事务分析人士认为，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这两个国家都各自在自己的周边地区树敌过多，双方因此都不愿意卷入对方的冲突中。这个是导致俄中两国不可能结成军事同盟的重要因素。 俄罗斯在自己的西部边界目前与北约国家关系紧张，同时陷入与乌克兰与格鲁吉亚的冲突中，俄罗斯还面临摩尔多瓦境内以及阿美尼亚与阿塞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克等热点地区问题的困扰。与俄罗斯结盟意味着中国必须在这一系列涉及自己的利益较少的问题上与我们站在一起，但中国目前在这些问题上基本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中国在南中国海与很多东南亚国家有主权争执，中国与日本与印度同样有领土纠纷，与中国结盟亦都意味着俄罗斯必须在亚洲地区支持中国，但俄罗斯目前在涉及中国的纠纷中都保持中立。不单止如此，俄罗斯更向中国的主要对手印度和越南大规模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同时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军事问题学者克拉姆奇辛说，俄罗斯根本不会在亚洲地区中国所陷入的那一些纠纷和冲突中选边站，俄罗斯的角色只是一名旁观者。他说，
я говорю, что Росси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обязана занимать чью-либо сторону в китайско-японском и вообще во всех азиатских конфликтах, потому что
克拉姆奇辛说，俄罗斯无义务亦都无责任在中国与日本以及在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冲突和纠纷中支持中国或者是选择支持边个，因为俄罗斯认为那一些冲突和矛盾完全是中国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俄罗斯的事，与俄罗斯完全无关。关注澳洲教训，俄不想依赖中国。与此同时，俄罗斯亦都喺度密切关注中国最近如何惩罚澳大利亚。俄罗斯对中国的商品出口结构与澳大利亚相似，特朗普执政的最近四年来，中国为拉拢俄罗斯有意大规模采购俄罗斯商品，俄罗斯对中国贸易已经从过去的长期逆差转变成为顺差。但一些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警告说，俄罗斯与中国贸易额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已接近 20%， 这个将导致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继续加深。澳大利亚的教训表明，俄罗斯应该让自己对中国的贸易结构更加多元化，同时应继续发展与其他亚洲国家关系，避免在政治和贸易上陷入对中国的依赖。诸多领域考验俄中关系，美国近四年来退出了与俄罗斯签署的绝大多数军控领域条约，目前唯一有效的双方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明年二月将到期。很多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在军控领域拜登政府的立场将有别于前任，俄罗斯亦因此期待拜登执政后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可能会延长。美俄中短程导弹条约停止执行后，一些俄罗斯官方智库亦都期望俄罗斯可与拜登新政府达成某种交易同一致，促使美国未来不在欧洲部署六基型的中短程导弹系统。俄罗斯亦都会投桃报李，将采取相应克制措施。冷战时代，美国曾经在欧洲盟国部署潘兴式战术导弹，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攻击首都莫斯科，当时震撼前苏联领导层。如果美国未来将在亚洲地区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虽然可以威胁俄罗斯远东地区，但遥远的俄罗斯欧洲特别是首都莫斯科并不会受到影响。相比之下，中国首都北京和其他中国经济中心所遭受的威胁程度都将远远超过俄罗斯。在这个领域，莫斯科和北京如何互动无疑将考验两国关系。俄罗斯从明年春季起将开始担任为期两年的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北极正成为大国博弈和国际事务的另一个焦点议题。在北极事务上，俄罗斯过去对中国充满戒心和提防，但最近几年立场开始有所松动。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投资北极基础设施和参与北极能源开发。未来两年中，中国与俄罗斯在北极事务上将如何协调？ 俄罗斯对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将如何反应，同样亦将检验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前《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杜斌在北京被捕，中国外媒圈寒蝉再现。下面是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据杜斌胞妹杜继荣星期五向美国之音证实，警方已经以寻衅滋事罪对杜斌进行刑事拘留，人现时关押在北京的大兴区拘留所。杜继荣表示，他肯接到大兴警方的电话通知，要求给予杜斌找律师的时候，曾经询问过警方有关杜斌的具体犯罪事由，但是警方未有说明。杜继荣表示，就是因为新冠这个事情，他阿哥他在北京这段时间一直是未有办通行证，所以他出不到门，整日是留在屋企里面。他就是问警方为什么寻衅滋事，他就说这个情况就是很复杂，他就是这样跟大家讲，这个是没有讲出具体的原因。杜继荣表示，他已经透过杜斌的友人征询到律师，下个星期会前往北京，正式是办理律师的授权委托。由于杜斌单身，目前屋企人当中只有他的胞妹以及大哥知悉他的被捕，不过两人都不清楚杜斌近期的工作内容。杜继荣还说，他们的母亲因为年迈而且是身体不好，至今还是不敢告诉大家知杜斌被捕的消息。杜斌的父亲多年前已经是因癌症离世。杜斌的律师有人向美国之音表示，对杜斌的情况要等到正式委托、阅卷甚至当事人会面之后才能够进一步明朗。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他表示，虽然外界对媒体人被捕的消息越来越疲乏，亦都见怪不怪，但是他说这个是一个寒冷趋势的开始。据了解，现年48岁的杜斌曾经任职北京青年报、工人日报、社会法治周刊，他自2004年起任职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直至2011年左右因为遭到中国外交部拒发工作许可之后，先至以自由工作者亦是公民记者的身份持续拍摄纪录片以及是专事的写作。杜斌所拍摄的新闻照片曾经是散见各大的国际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时代周刊、英国卫报、德国明星画报等等。而他亦都长期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曾经出版过摄影集《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2013年杜斌主编出版的《天安门屠杀》是第一本由身处中国内地人士编著的记录六四屠杀的书籍，由他长年在旧书市场搜集大量散落在中国民间的六四资料整理而成。而在同年，他还是以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揭发位于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以及是上访者的酷刑，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回响。杜斌在2013年六四前夕首度遭国宝秘密逮捕，据悉是和这两部作品以及他所搜集到有关上访者以及六四的大量资讯有关。他当时被捕前夕是接受外媒专访的时候表示，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一句话，我们是人不是牲口，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做一个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在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底下，当年杜斌在被关押37日之后有条件释放，获释之后他继续他的记录以及发声的工作，并且出版《阴道昏迷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酷刑幸存者证词》、《马三家咆哮》等书，记录中共统治下的酷刑，又出版了《长春卧夫战》，记录中共的战争罪行。有人推测这个星期杜斌再度被捕或者是这些的出版计划有关，他还说警方先前已经多次是找杜斌问话，声称奉国宝之命要求他删除推特上面的推文，并且是改了他推特名称当中向国宝讨债的之类的敏感字眼，警方还一再打听他是不是还在这里写书。杜斌最后让警方自己删他的推文，并且答应停用推特。维权人士胡佳形容杜斌就好像一个战地记者，总是在中国涉足危险的人权前线，包括广东乌坎、香港雨伞运动等都有他的身影。 胡佳響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杜賓是一個戰鬥力很強的公民記者，雖然私底下非常沉默寡言，但是他對於追求歷史真相以及揭發社會的陰暗面充滿了使命感。胡佳說，杜賓是來自草根，來自於低層的，然後他對於這個群體本身很了解，因為了解他又充滿了各種悲天憫人的同情心。有一句說話叫做，為慈悲方勇猛，唯有你的慈悲才能夠帶來你的勇氣。杜賓亦都是這樣，他見過人間太多的苦難，這些苦難的話他不能夠漠視這種苦難的存在，他將這些苦難用鏡頭以及筆技術給予保留下來，這個是一些定格，就是在那裡。胡佳說，杜賓所揭發出的歷史瘡疤、上訪等社會的陰暗面，以及中共統治之下的失衡現象，很可能都是無法見容於當局，尤其是中國馬上就要進入慶祝中共創黨100周年的政治氛圍當中。相隔8年，胡佳對杜賓這次再度被捕的前景不甚樂觀，他說，過去的8年，中國的鐵幕是越來越厚，群體性的打擊亦都是一波接住一波，關鍵字的檢索、人臉數據幾乎是加速了地形成降格化的維穩的模式，擴大了對言論自由的管控以及施壓。雖然胡佳認為杜賓已經離職是外媒多年，他的被捕應該是跟他是外媒前僱員的身份關聯不大，但是杜賓亦是彭博新聞北京分社中國籍女記者范若依相繼在2個星期內被逮捕，都再次在中國的外媒圈引發了寒蟬效應。又是在外媒北京分社工作的中國籍攝影師向美國之音表示，當然是會有些擔心。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他表示，這個是他從業以來第一次聽到同行因為國安罪是被逮捕，當然會緊張。他還說，他已經向任職的外媒機構反映，而公司亦都已經開始為他和其他的中國僱員是安排律師進行相關的培訓，除了更加詳細地了解中國相關法律的規定之外，亦都會事先做好如何依法因應類似事件的準備。他還說，他會緊守中國國務院關於外媒採訪所發布的相關命令條文，以免是踩到紅線。彭博記者范若依在12月7日遭到便衣國安人員從屋企裏面押走，失聯多日。彭博新聞雖然一再向官方探詢范若依的下落，但是直至上個星期五，亦即是12月11日才確認他因為涉嫌參與危害國家安全活動遭到逮捕。根據報導，彭博總編輯米思偉雖高度關注范姓記者的後續狀況，但亦都強調不會改變報導中國新聞的方式。歐盟和駐華外國記者協會隨後亦都相繼發布公開聲明，呼籲中國釋放范若依以及保障他的法律權益，並且指出中國籍僱員是外媒高度依賴的工作夥伴。不過，中國駐歐盟的大使館卻是透過官方微博表示，事涉中國內政，其他國家或者組織無權干涉來回應。對此，國際記者團體無國界記者組織表示，中共當局一再是逐步媒體工作者反映出的是中國日漸限縮的言論空間，以及是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之下，對包括記者在內的異議人士的系統性的鎮壓，尤其是不受中共政權控制的外媒。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昂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政权将外媒的受访者亦是员工当作是人质，他们试图勒索外媒特派员吗？如果他不满意你所发布的新闻内容，他将会处罚你的中国籍雇员或者是你的受访者，这个当然是会对外媒特派员带来寒蟬效应。艾伟昂说，外媒是现时仅存的监督中共政权的见证者，亦都是如此，对只需要正面宣传的中共来讲是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他说，新冠疫情的危机令到全世界看到中国因为钳制言论而导致了新冠疫情的隐瞒，才会造成全球疫情的大扩散，因此他是呼吁民主国家必须要对中国施压，确保中国不再隐瞒，亦都不再钳制言论。他說，中國一再以內政為理由拒絕他其他國家的介入，這個是全世界民主國家都不應該亦都無法接受的事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向企业用户提供可以自动识别维吾尔人的软件工具。阿里巴巴说这项功能只是用于测试。另一方面，在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被爆是正在测试可以帮助警方识别监控维吾尔人的软件之后，华为海外高官辞职。总部在美国的监控行业研究和出版机构 IPVM 星期三发布报告说，他们发现阿里巴巴的云盾内容安全系统在人脸识别接口本地化部署指南当中介绍了是怎样使用他们的软件检测图像和视频当中的维吾尔人。IPVM 全党的网页显示，阿里云盾人面识别技术可以检测多种人面的属性，包括是否佩戴眼镜、是否微笑、是否亚洲人、是否少数民族。而在少数民族的属性当中，指南特别在后面的括号当中注明维族。报告说，这个来自于云盾系统当中的技术将会允许购买了这项服务的网站平台对含有维吾尔人面孔的照片或者视频进行标记或者设置提醒。比如，如果一个的维吾尔人在网上做直播，阿里云的人工的智能能够将自动识别出维吾尔人面孔对视频进行标记，网络平台可以在视频吸引更多关注前对他们是进行审查或者是删除操作。IPVM 的研究人员同纳德梅耶对美国之音说，目前还未清楚阿里巴巴的客户是否或者怎样使用这个工具，但是他说将它是置于更大的背景来看，令人不安的是他们知道这些技术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因此他反映的是中国使用这类视频监控和技术的更广泛的普遍性和几乎常态化。他还说，他认为阿里巴巴这个例子当中的特别之处是在于他是全球最大的企业之一，但是他是在他们的网站上公开推出这种的软件。阿里巴巴被认为是中国最大、全球第四大云计算供应商，并且在纽约和香港的证券交易所交易。IPVM 说，识别维吾尔人的技术没有在阿里巴巴的英文和全球网站上提及，表明这个功能很可能只是用于中国客户。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等少数族裔的做法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中国当局据信将近百万的维吾尔人拘押在再教育营进行强迫劳动，并且通过人面识别等技术在对新疆少数民族实施广泛的监控。人权组织谴责北京当局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北京方面否认相关指控，说没有强迫任何人进入他们所称的职业教育中心，并且表示在新疆的政策有助于提升就业、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里巴巴不是第一家被爆出开发自动识别维吾尔人技术的中国公司。 IPVM 在星期三的报告当中说，他们发现中国另一家云技术提供商金山云亦都提供可以识别维吾尔人的面部识别技术。金山云今年五月在纳斯达克上市。 IPVM 上个星期在另一份报告当中说，华为在他们的云端系统当中已经测试了一款由中国人面识别公司旷视科技开发的软件，让监控的摄影镜头可以在人群当中识别维吾尔人，并且自动向警方发出提醒。去年十一月，海康威视被爆出是销售可以自动识别维吾尔人的监控的设备。在有关华为参与测试识别维吾尔人的人工智能软件的报道曝光之后，华为丹麦主管市场传播的高级副总裁汤米·茨威基表示已经是辞去相关的职务。他对媒体说，他辞职就是因为维吾尔人问题被处理的方式。华为英国媒体传播主管爱德华·布鲁斯特本星期亦都表示将会在下个月离开华为，不过他在领英上发布的离职声明当中没有提到人面识别软件问题。在此之前，一直为华为智能手机代言的法国的足球明星基沙文宣布终止与华为的合作。IPVM 表示，上述公司在被联系和收到合作媒体的置评要求之后都删除了相关的信息。阿里巴巴的相关网页目前已经是不可访问，显示非常抱歉，此内容正在更新当中，请稍后访问。阿里巴巴在给媒体的声明当中说，软件只是用于测试，提到种族是指是探索他们的技术能力的时候在测试环境当中使用的一种特点或者动能，他从未在测试环境之外使用过。 金山云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相关软件工具从未出售，并不能够区分维吾尔人。声明说，软件工具当中基于任何种族的标签都是不合适的，与金山云的政策和价值观不符，已经将具有误导性的产品移除，并且将进行充分的审核。华为针对相关报道亦都表示，软件只是测试，没有用于任何现实的应用当中，华为只是提供用于测试的通用产品。旷视科技就说，该公司的产品关注个人的安全，而不是监控任何特定的群体。IPVM 的梅耶表示，即使是所谓的测试，亦都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他说，开发这种软件涉及很多思考，要派人员去做这个项目，不会是某个人随便打个维吾尔这个词突然就去开发软件，这个是需要规划、需要思考、需要行动，尤其是这种产品是产品的一个功能。最新的发现可能将令阿里巴巴和其他几家的中国公司一样面临国际社会的压力。过去一年多以来，美国政府将数十个参与中国政府侵犯新疆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族裔人权的中国实体列入制裁的名单，其中包括视频监控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人工智能企业科大讯飞和旷视科技。今年11月，特朗普总统又签发行政令，禁止美国人投资被美国国防部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目前的名单包括华为、海康威视和中芯国际等35家中国企业。包括纳斯达克在内的美国和欧洲多家指数公司都宣布会将涉及到的中国公司从他们的指数当中剔除。本月较早时候，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和民主党籍的参议员麦郭文写信给英特尔和英伟达，要求提供有关向中国公司出售芯片的信息。有报道说，这两间公司出售的芯片被用于监控维吾尔人。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国会在星期三举行听证会，有专家建议投资美国国内产业来到应对中国挑战，说进攻才能够赢下比赛。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联邦参议院星期三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受邀专家强调说，除了对中国企业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需要通过对国内各个领域的主动投资来保证在与中国竞争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必须首先解决它的经济挑战，重新投资于驱动我们经济繁荣的力量。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韩美妮说，好的防守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够光靠防守赢得一场比赛，你也都需要采取进攻，而这些聪明的投资就是进攻手段。这些需要投资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科技行业等。韩美妮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将对经济实力基础的投资作为了首要任务之一，而美国没有。此外，中国还在科技领域进行掠夺行为，加强了中国科技公司的优势。韩美妮呼吁美国政府在跟着下来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时，而是联合国际盟友，利用自身优势减轻在产业链上对中国的依赖。他说，如果美国使出全力来竞争，中国就无法获胜。在过去两年里面，科技领域成为了美中冲突的焦点之一。美国政府已经对华为和中兴这样的中国大型科技公司下达了购买禁令。不过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说，对具体的中国科技公司进行制裁，不如对整个行业进行剥离来得更为有效。他说，如果你只限华为或中兴或者任何一家中国电信公司，中国可以再创造一个新的公司来替代它。就算我们能够成功使华为破产，另一家不同名字的公司可以继续使用华为的资产，然后我们又会面临着同以前一样的问题。史剑道是美中脱欧的有力支持者，他认为今日的中国和十年前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增强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受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有政府的保护作为缓冲战，导致制裁达不到美国政府想要的效果。所以史剑道表示，与中国完全脱欧是更为有效的方式。 在美中贸易上，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大量补贴一直是美国对其诟病的重点之一，并引起了美国商务部的反倾销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上个月表示，中国铝制电线电缆以低于成本价格对美国出口，对美国的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钢铁工人联合工会法律事务主任罗伊豪斯曼呼吁，除了加强对钢铁产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外，还希望美国通过政府力量保护工人的利益。美国政府应该通过政策与投资的联合方式来回应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到必须使用对等的政府经济回应来制衡对方的政府经济力量。对等是近年来美国在与中国交往时提倡的方式，例如在回应中国限制美国媒体人员在中国境内的活动时，美国缩短了为中国媒体工作的记者的签证期限，并将多家中国官方媒体列为外国代理人。为应对中国限制在华美国外交人员的活动，美国亦都对在美的中方外交人员做出了类似的限制。不过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史剑道认为对等并不总是最合适的方式。他说，我们怎样对中国的科技偷渡进行对等回应呢？难道我们亦都去偷他们的科技吗？我们不应该鼓励对在美国的外国企业进行胁迫，或者对中国公司采取不合法行动，那个不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虽然提倡采取的方式不同，但美国在未来需要继续保持与中国竞争的态势，已经是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共识，星期三的听证会上同样得以体验。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塞海林科尔特斯马斯托说，与中国的竞争影响到每一个领域，影响到我们如何创新、如何经商、如何处理气候变化、如何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如何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有这个机会利用两党在这一方面的共识，对我们的竞争力进行投资，不单只是为了今日，亦都是为了未来。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虽然中共仍然强调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基础，但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却是不断地收紧对民营企业的管控力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向民营企业安插了更多数量的党员，切断部分民企获得贷款的渠道，还对那些被认为是不守规则的民企进行全面政府接管。此外，中共还要求民营企业家要以产业报国，在政治上做明白人，口口声声要扶持民营企业的习近平，为什么反而要不断压缩民企的生存空间呢？他想如何来到改造中国的民营企业呢？他主导的中国经济模式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会带来一些怎样的深远的影响呢？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学鹏表示，近年来国际民退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令人担忧。他说，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上一直存在一定的倾斜，近几年尤为明显。他讲一个和融资有关的例子，为了摆脱原来以低工资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发展的战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讲资源转向高科技领域，但是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外部因素、资源的匮乏以及前景的不佳，除了少数大型企业之外，私营企业并没有能力，亦都没有动力去投资高科技，所以国企自然就成为了中国科技兴国的依托的对象，并且在融资领域给了很大的优惠。相反，私营部门在获取贷款，尤其是条件良好的贷款，难度越来越大。根据统计，在2013年习近平上任的时候，有大概 57% 的贷款流向了私人公司，有 35% 的贷款流向了国有控股公司。三年之后，到了2016年，国有控股公司贷款比例已经提高到了 83%， 私营部门只有 11%。 亦都有研究发现， 同以前相比，目前的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补贴和更低的利润，虽然私营企业的利润率经常是国有企业的两倍之上，这些贷款大部分是来自于国有银行，这种做法产生的低效可能是巨大的。这些亦都是为什么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呼吁竞争中立。《华尔街日报》在12月12日的报道谈到中国政府强化对民营企业的管控，报道提到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并且指出这些举措反映中国高层的一种观念，就是市场和民营经济对中国崛起但就没办法预测，而且是不能够完全信任的。纽约的独立时评人余平认为，习近平执政团队错误地将过去中国改革出现的一些问题归咎于权力的不够，而非改革不够彻底。他说当习近平上台之后，他们的策略是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革之前，他要实行全面控制。这些是一个驳论，其实很多的他的智囊和评论员都指出这个问题，但一个国家实行改革，他应该是在这里改革途中看看哪一个路径最可行。他觉得现政府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对权力的迷信，认为过去改革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归结于权力不够，而不是归结于市场的创新力不够、民众的参与程度不够以及分配的不公所导致的问题。所以他觉得习近平看到了需要改革，如果他们给习近平一些时间，给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震荡性的看法，但他的方法是绝对错误的。他希望能够通过对国家的全面控制提升权力的集中来实现未来的改革，这一点他觉得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做法。肯尼索州立大学的刘学鹏认为，中共对于民营经济的定位一直比较模糊，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政府一方面强调市场的决定性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又加大政府的干预。他说譬如在2018年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里面，虽然提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亦都强调国有经济起到的主导作用，而且这个决定还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他认为比市场发挥作用的核心是政府干预越来越少，改制国有企业发展民营企业。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中国目前的国进民退应该是一个倒退。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并不是真正想扼杀民营经济，而是要加强对民企的管控。独立时评人余平认为，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毫无疑问将会扼杀中国民营经济的活力。他又说明显地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做法是在高度的集中，权力收缩。这个里面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刚刚讲了他一方面要增权力，另一方面亦都希望市场能够焕发他的青春，能够恢复他的活力，能够创新。这个奇怪的现象就变成了一个高度的垄断的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试图来到解放市场的垄断。他本身就是一个垄断，又要去解放这个垄断的权力。他希望反垄断，看上去是用垄断的权力去反市场的垄断，是用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去试图释放一个市场的活力，去分散市场的垄断权力，然后导致市场能够成分这样竞争。这样的一个做法不单止是自相矛盾，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亦都是没有实现过的。这是他们目前看到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当然从措施上大家能够看到政治权力对私营企业组织形态的干预亦都是非常之严重的，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在各个私营企业里面成立党的小组，成立党的组织，甚至在外资企业里面亦都成立党的组织。过去大家说在这些企业里面成立中国式的工会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过分的做法，它不能够符合市场竞争的需求，因为中国式的工会是受党组织控制的。过去的做法还是一个间接的控制，你在外资企业里面成立一个工会，然后由党的组织间接控制，现在不是的，现在是跳到台前控制，这样的一个做法，它的结果就会扼杀民营企业的活力。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中國2035年的人均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翻倍難度很高，多數人賺得少，亦都是花費得少。下面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導。
對此，部分專家分析，如果對照中國總理李克強在6月份所指出，中國有6億人口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這樣社科院這份民調所彰顯的就是中國絕大多數人不單止是賺得少，基本開銷以外的花費亦都少，而且貧富差距問題可能相當嚴重。他們說這個都是打臉官方所宣稱之中國從今年起以全面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里程碑。而此外，雖然中國近期出口表現亮眼，呈現出擺脫疫情陰霾、經濟復甦的榮景，但是檢視中國所設定之內外雙循環的發展主軸，其中在外循環上面，中國經濟未來恐難逃全球供應鏈去中國化趨勢的負面衝擊，而在內循環上面，中國內需市場在人民賺得少花得亦少的情況底下，如何拉抬成長力度亦都構成了挑戰。再加上勞動市場出現結構性的矛盾，以及是小子化、人口老齡化，以及是嚴峻的失業前景，若然無法有效地解決，專家說官方要力爭在2035年邁入中等發達國家，亦就是要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倍增到20,000美元，對此難度亦都非常之高。據中國新聞網的報導說，中國社科院在11月9日發布的問卷調查顯示，過去的一年裏面，中國國民年均休閒消費為5647元人民幣，其中個人休閒消費開支在人民幣1001至3000元的佔 22.7%， 在人民幣3001至5000元的佔 10%， 人民幣5001至10000元的是佔 11.1%。11.8% 的人年休消費開支是超過人民幣10,000元，但是它是有高達 44.4% 的人一年的遊行消費開支只是有高收入族群的1/10，在人民幣1000元以下。如果以此民調結果為樣本，放大同中國14億總人口對比，這個代表了有 6.2 億人每月只是有人民幣83元的玩樂基金，亦即是只能夠上一上這個麥當勞多買兩套安格斯厚牛扒就套餐，只有 3.2 億人的每年即是有人民幣3000元以下，相當於每月大約是人民幣250元的玩樂基金，或者可以上一上餐館吃翻一餐中高档的牛扒大餐。唯有 1.6 亿的富人族群才有高于平均值的游行消费，手边每年有人民币上万元的余钱可以花在娱乐消遣上面。对此，台湾中经院副研究员吴明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这份民调可以提出，多数中国民众仍然是着重在基本生活的消费，少有游行娱乐消费，而且低收入人口的占比是仍然高，再加上贫富差距严重，实在令人是很难相信中国已经做到了全面脱贫，亦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他說這個民調代表說，其實中國大陸部分的人口的所得仍然是很低，他們的所得分配的惡化其實是非常之嚴重，貧富差距是非常之嚴重，雖然他的最低工資每年都在上漲，但是他的勞動者所得到其實相對地被剝奪是越來越嚴重，因為富有的人越來越富有，劳工的所得虽然是成长，但是成长的速度是远远低于那些资本家所得的一个成长的速度，而且物价亦都在上涨。吴明泽表示，三心三原则是小康社会基本的评估准则，在意就是一般小康家庭会将他们的收入的三分之一花在维持基本的温饱的生活开销上面，另外三分之一是作为储蓄，最后的三分之一则作为是生活享受，应该是游行娱乐的花费来源。除非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是赚钱不花钱，否则他说这个民调显示中国可能有超过六成的人口，亦即是大约是 9.4 亿人每年的游行花费都低于3000元人民币，代表他们过的是仅仅是糊口的日子，实在是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富足的小康社会。 因此在这个消费力度之下，中国未来要靠扩大内需来支撑它的经济，很多分析人士都不表乐观。亦因此中国规划要在2035年迈入中等发达国家，亦就是要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现行的$10,000水准是翻一翻到$20,000。吴明泽亦都认为难度是相当高。改革开放前，中国在1987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是$230左右的水准，直到2019年才将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冲到$10,000，这个等于花了40年的时间才是达到里程碑。吴明泽说，中国要在未来的15年里面将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翻达到$20,000，这个代表每年的经济成长率都要维持大约是 5% 左右。他说，以中国现今的经济体的规模来看，依照大型经济体的经验，成长速度通常只会随着年岁是来递减。因此他说，中国要年年维持 5% 的经济成长好难，除非中国官方透过扩大政府投资来补足每年成长率的不足。而另外，吴明泽亦都指出，从恩格尔系数亦都可以看得出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达到富足的程度，该个系数代表的就是粮食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据《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是从改革开放前的大约 70% 降至2019年的 28% 的水平，代表着整体社会都已经达到富足的程度。不过吴明泽说，中国的诸多数据都有美化水分或者是特殊的计算基础，可信度都有令人质疑处。而例如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下降，十月大约是 5.3%， 疫情过后的失业已经是渐渐好转。但是吴明泽认为这个数据严重失真，他说中国失业率不可能只是有 6% 至 7%， 应该至少有 10% 以上， 10% 至 15%。他觉得都有可能，因为确切的农村这种的地方你是调查不到，这个是第一个。第二，现时的大陆的一个外商离开的状况其实是非常之严重。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带动之下，外商退出中国市场的规模以及速度持续加大，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影响不可小觑。据吴明泽的观察，目前中国高校以上之高端人力的失业率是较高，基层人力仍然呈短缺的态势，失业率较低。中国目前有两类失业的率的数据，一是由失业者主动登记的数据，但是因为大多数人前往登记的意愿不高，因此该个失业率数据严重失真。另一种失业率是根据政府当局在城镇所进行的调查所取得的失业率，不过只是针对城镇就业人口，未有计入来自乡村进城工作扩大的农民工。因为按照中国当局的解释，农民工即使失去是城镇的工作，亦都仍然可以返乡务农耕作，身份只是从工人转回农民，因此不算是失业人口。而在这个前提底下，中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所长王长成评估，中国的失业率就算加计失业的农民工，应该亦都只会略为爬升至到 7% 左右。他说中国的失业率还是算是温和，劳动市场受到所小子化亦是老龄化社会的影响，人力供应总体来讲越来越短缺，尤其就业市场受到商业转型的影响，出现了结构性的挑战，亦就是说因为部分的产业转型升级之后所需要的技能不同，使到有些工作找不到是好手，而有些失业者亦都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有工作找不到人的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有人找不到工作亦就是他不能够适应产业升级这类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需求。所以这个的结构性的矛盾目前是中国的劳动市场上面的一个主要的矛盾。王全胜表示，中国政府已经透过就业培训来提升求职人才的技能，以解决这个的结构性的矛盾。针对中国的贫富差距，王创胜表示，中国过去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带动消费，亦都因此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因此未来中国要靠扩大中等收入阶级来刺激，亦都是带动消费的增长。至于如何拉抬中等收入阶级，王创胜说， 一就是增加他们的财产收入，其次就是透过要素市场化的配置，包括人力、资本、技术以及数据的松绑，使到它更加符合市场的行情，而且鼓励创新所带动的附加价值的增加，以提升老百姓的收入。不过股票投资以及房地产是大部分中国民众财产收入的最根本项目，但是针对房价，根据中国社科院另外一份报告的结论显示，中国的楼市上涨神话已经出现了破灭，房价只涨不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似乎为中国人民未来的财产收入的可能增长带来了挑战。据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在12月初所发布的中国住房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已经有20个城市的房价自其历史高点以来的下跌幅度都超过 10% 以上，其中包括6个京津冀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保定、廊坊、石家庄、邢台，3个北部湾的城市，北海、防城港、海口，3个山东半岛城市，济南、青岛以及淄博，大湾区城市包括是肇庆、清远，剩余城市群城市的2个眉山以及南充，中部城市2个就是田西城市1个，黔中城市1个。对此王长成说他对相对乐观，因为中国不动产要大幅走跌的可能性不大，他说一二线大城市的房价有支撑，还有涨势，过去的三四线城市的确是盖太多，出现了不少的轨迹，但是他说房地产商已经受到教训，不会再往这些需求平坦的城市投资，再加上政府正在积极号召全国各地学习湖南省长沙市的房产调控机制，会将房价下跌的空间维持在 3-7% 的合理范围。至于中国讨论了10多年的延迟退休政策，今年亦都似乎有了落地的苗头。对此王创胜说，这个主要是为了因应养老金提拨不足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他说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市场冲击不大，因为老人所担任的职务年轻人无法马上取代，因此没有排挤效应。他说延迟退休除了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慢慢地越来越短缺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养老金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因为人均寿命在延长。台湾中经院的吴明泽亦都表示，他说随着人均的寿命延长，人会越来越晚退休，退休金亦都会越来越领越少，这个是一个全球的趋势，中国亦都不例外。他说在中国延迟退休年龄只会放缓人士的升迁速度，但是据他的观察，中国即在职的市场的干部阶层都是很年轻，所以问题应该不大。不过他亦都提醒，延迟退休必然会引起极大的民怨，台湾之前举行军公教年金改革时的经验即为一例。针对延迟退休的讨论，中国的网民透过微博的发言人大多以怨声连连，一位网友纠正不是退休而是延迟领退休金，明显是偷换概念。另外一位网友则是批评，这个就是人血馒头，要他们是都不交养老保险。还有一位的网友嘲讽说，利益集团要开始疯狂割韭菜。看来中国未来如何改革养老金制度，不单止会影响他的财政健康，更加可能带来维稳的政治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有些人使我们追忆他们的电影，有些人使我们怀念他们的音乐并随之起舞，有些人就通过他们的写作和设计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了一些在2020年去世的名人，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2020年失去的电影演员中，肖恩·康纳利享年90岁，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苏格兰电影传奇人物，饰演第一任007詹士邦享誉国际。另一位超级巨星查德威克波塞曼亦去世了，他终年43岁，最成功的作品是黑豹。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